大家平安。哦，我的手机突然出现问题，我再拿去，我去拿一本圣经。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5章1到22节。有几个人在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及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上帝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头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与众先知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哦，不好意思，那我读这个。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为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及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太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谢谢大家，不好意思，今天出了些小问题。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继续在上一次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也是有关宣教的课题。我们最近都在谈宣教，那么这个在10月20号有一个宣教师，他从美国到台湾 创办的一个基督教医院。那这个老医生已经90岁左右了，那他来到温哥华来探望他的宣教师同工两个护士在阿伯斯伯那边。那这个资料我会再寄给我们的传道。那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会来到这边，那他们有很美的见证。如果你的时间可以的话，那么欢迎我们可以一同来出席，听听他们在宣教各方面的一些的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大公会议当中很重要的决定。但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一段经文我们需要把一些背景都补一下才能够明白今天所讲的课题。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在12节的地方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这个经文当中已经简单的交代了在13章后面14章整个经文里面保罗他们在外邦的地方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所看的经文，奉差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领受圣灵的差派，他们一同前往这个在海外做宣教离开了这个他们所聚集的安提亚教会。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的时候这个差派保罗巴拿巴他们就准备从港口去到一个岛叫居比路，那到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塞浦路斯。我们看下一张，那这个船已经出发了，来我们看一下地图，地图就是从安提亚然后到这个西流基的港口，然后往塞浦路斯的萨拉米去。那这趟旅程当中，你看到说他们整个塞浦斯岛到了帕佛，那在帕佛的地方有遇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在那边眼睛瞎掉了那在那边他们也经验到这个上帝的大能制止这个行邪术的人，然后在当地的这个总督就信了主然后他们就离开塞浦路斯往别家的地方过去的齁。好，就是到了这个小亚细亚的土地上面，我们看下一章。好，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到了一个城市，就是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的会堂做工到他们不欢迎的时候，他们使徒们就是巴拿巴保罗他们就会往外邦人当中去做福音的工作那他们到了这个别家的时候他们同工他们有带着一个叫做约翰的马可就离开他们那这个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这个马可可能他不能够吃苦，或者是他有别的原因，那他就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他自己的地方那但是这个没有影响这个巴拿巴跟这个保罗的路程他们就继续往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边做工就是往上面去的比西底安提阿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也进入到犹太人会堂去讲道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全城的人他们几乎都来聚集要听这个保罗巴拿巴他们的教导这个是在实质上的部分已经开始讲到这个地方齁。好，那我们看到之后呢，我们看下一章。然后他们就从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呢去到以哥念。你知道这个一路水井当中都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是保守主义的，一直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要找保罗巴拿巴的这个麻烦。好，那简单讲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这个搅扰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的行程齁。所以你都有看到13章的最后面50节说，但犹太人这个郡说挑郡近前的贵尊贵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跺一跺脚，那离开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去到以哥念，好，以哥念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一路在这个以哥念，然后走到路斯德，那叫特比齁。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在14章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路斯德，我们看下面齁。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当中齁，我们往下看齁，往下看。好，以哥念齁，来再往下看。 好，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他们就是离开了，然后就往下一个地方路斯德，这个特比这两个城市去的。那下一张，好，那这个地图我们刚刚一样的东西我们再复习一次，来往下看。好，这个是路斯德，路斯德的这个土丘，他们到了路斯德呢，遇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人，那这个瘸腿的人怎么样，他期待被治疗，然后保罗就跟他讲，你起来，你两脚站直，两脚站直，那真的这个神迹发生了，这个神迹发生了。好，但是发生这个神迹之后呢，人们看见了就觉得有神借着这个人的形象降在我们当中，所以就称这个巴拿巴是丢失，那保罗是西尔米。你知道这两个是谁啊？这个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其中的，那我如果用民间信仰，你可以说这是这个什么，这个是这个妈祖，这个是谁啊？那简单讲，这两个神子是希腊熟悉的神话故事，所以他们把巴拿巴保罗当作希腊神在拜，在拜。那当然啊，这个是跟他们经验有关系，所以当他们拜的时候，他们就献上他们的这些这个鲜花蔬果，那在那边牵着这个牛犊要来献祭。那你知道作为上帝的仆人保罗巴拿巴他们就非常谨慎，戒慎恐惧，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是神明，我们跟你们一样是人，我们跟你们一样有自己的性情，那么我们是传福音给你们，希望你们信，跟我们信的这个上帝一样。那他就开始借着这个话题跟他们介绍，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是这个万物的这个永生上帝。那他讲了这么多呢，就果然也制止了他们对保罗跟巴拿巴这个跪拜的这个态度。但是呢，我们再往下看，他们两个人已经阻止他们了，但是呢还是有人，就是那些想要挑衅的人，就是从安提亚以哥念在那边教唆众人的那一些人呢，继续影响这个群众。那这群众很有趣，群众本来是拱这两个人，把这两个人当作神在拜，现在有人挑衅，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有人拿起石头要丢什么，丢保罗巴拿巴他们。好，那这个很有趣，就是我们好像仿佛看见的这个耶稣所遭遇的翻版，有没有？那一群称呼何塞纳何塞纳的群众，后来把耶稣怎么样，在那边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有没有觉得很像一样的群众？这群人本来说你是神，你是救世，你是西尔米，现在怎么样，人家讲你几句话就要丢死他。好，所以这个群众真的是我们讲说群众是盲目的，所以这一群犹太人一直要迫害保罗巴拿巴的宣教旅程呢，一直跟着他们。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的图，结果保罗巴拿巴他们保罗好像死掉的样子，结果是假死，假死，那没有真的死，他就继续因为他要假装死掉，那真的他们群众才会善罢甘休。之后呢，他们离开之后，那保罗他们起身就赶快逃命，赶快逃命。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就是往这个特比去，然后呢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又回头走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到安提阿的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他们就一路又绕回来这个土，因为他们要回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巴拿巴他们就回去劝诫这些人，他们所传的地方在坚固他们的信心，然后跟他们提醒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中国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在世界各地很多教会也是一样，历世历代的这个我们基督徒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艰难。我想保罗讲这句话很有资格，对不对？因为被石头打到 半死，因为没有真的死嘛，所以半死。那啊，他们经过艰难，甚至快要丧命的，所以保罗应该从心底有感触哈，那就讲出这个肺腑之言哈。你们要守住信仰，你们要进入上帝的国，就要守住上帝的话。死守上帝的话，你就遇到什么艰难？信耶稣没有遇到艰难，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你有没有真的信耶稣？你有没有真的勇敢的做见证？如果你勇敢的做见证信耶稣，你肯定会遇到艰难。这个艰难可能不是石头打死你可能是你在工作上，在生意上，在学校里面，在生活当中，可能来自于四面八方刁难，或者是嘲笑，或者是各样的这些利益的损失，这些艰难都会遇到的。那么巴拿巴保罗回去兼顾这些当中，他们做两件事情往下看他们在那边，下一章齁，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再看下一章，选立长老齁，因为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到处各地这个宣教的时候，他们已经建立了这个据点齁，建立了布道所。那现在每个教会的据点建立之后呢，他们这个巡回传道人要离开的，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谁要继续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他们选立的齁，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长老的这个职分齁，那么选立的长老齁，那他们在那边进食祷告，那他们要离开的，所以他们就想把他们所牧养的羊群怎么样交托给他们所信的主，交托给所信的主。你记得以前我分享过，上帝的羊群应该交托给谁？交托给上帝。传道人牧养上帝的羊，不是牧养自己的羊，所以这个羊要带到哪边？上帝面前，不是带到你的面前，不是传道人跑了羊都跟着跑了，那这样的牧养恐怕有状况有问题。好，再看下一章。好，这个是整个图齁。那后来怎么样，从别加上他们从亚历大这个地方，隔壁那个城市齁，亚历大，他们从亚历大要离开。看下一章这个往下看齁。大家看下一章齁，下一章。好，这个齁，他们两个人就从这个亚历大这个地方齁，坐船要回到回到这个他们的母会安提亚，去到那边。好，这个就是整个的行程，他们所走的路。我们看下面，然后他们回到了安提亚，看下一章。安提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跟这些会众弟兄姐妹分享述说上帝一切的作为，上帝一切的作为。看下一章，这个是14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26到28节结束是这样提的。做这些回顾做什么？做这些回顾让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基本的了解第15章开始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15章开始他们已经环绕了塞浦路斯到这些这个加拉太省的这些教会建立的每个地方，在外邦已经传了福音，在这些福音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信的耶稣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犹太人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有些是非常这个保守的，甚至于非常这个律法主义的，他们希望这些外邦人他们信耶稣要通过什么？要通过受割礼才能够领受这个得救的福音。真正的这个争议点在这个地方，就是到底外邦人信耶稣需不需要受割礼才算得救。好，那你说这个问题关我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关我们很多事情哦，因为你我都是外邦人，如果当初的决议是说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话，你我都要受割礼，你知道吗？不是只有洗礼而已对不对？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决定。所以他们在讨论说，新约学者说，这个耶路撒冷会议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决定，要不要受割礼？如果当时决定说要，好，那历世历代教会所有的外邦人信耶稣都要先受割礼，再受洗礼，然后这得救才有凭据，你知道吗？那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看起来是文化问题，但是跟信仰核心有没有关系？ 100%有关系。所以如果不处理好的话，恐怕会造成两个阵营会分裂，就是耶路撒冷为中心跟犹太地的这一些犹太基督徒为主的，还有另外是安提阿为中心的宣教中心跟外邦有连结的各地教会，这两个阵营会分开，初代教会就这样子会分裂的。如果处理不好，如果领袖们讨论当中没有智慧的话，那恐怕就是当时教会就马上就分裂。好，我们看下面。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只是一个传统的文化问题，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已，它也涉及到福音怎么样可以遍传到普天下所有的人群当中，上帝所爱的子民。所以在这个讨论当中，路加非常小心的把15章的过程当中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让人知道，让更多的这个教会发展当中的历史记载当中明白这件事情有上帝救赎的美好旨意，它绝对不只是个别族群跟文化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经文讲得非常详细呢，我们非常感谢路加这个历史学者把这个事情这么重要的记载下来。好，我们往下看。来，我们已经这样回顾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大概发生在主后 48-49， 有人推测50这个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会议也造就了这个日后的教会整个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结构。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文字当中我们看看这些很多画家他们把这次会议当中的图都画得非常的生动。这个其中一张，来，我们往下看这个主要的发生的原因。好，刚刚我们这样走过来，你看到的比较远的原因就是我们上次也提过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进到这个哥尼流的家，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外邦当中有外邦的人怎么样信了耶稣，对不对？那而且是经过彼得自己所带领，然后在那边见证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比较远。那个时候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有一次辩论，对不对？你还记得的话，这是牧师上次跟大家提过的，我们也看过这个经文。那一次的辩论当中，彼得起来讲了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众信徒教会领袖说什么？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当时的结论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嘴巴捂住的不敢再批评保罗，对不对？那一群本来要指责保罗的，怎么可以进到外邦人当中去跟他们一起吃喝？你还记得吗？那群人还要讲话吗？那一次没有讲话了。好，但是你以为没有讲话他的心头恨就消了吗？理智站不住，吵架吵输了，你以为他的心中满足顺服的吗？其实你注意看，特别是夫妻或者是家人吵架的时候，你心中那个道理已经压下来了，但是心中的恨，心中的不服怎么样会埋在心中，你知道吗？所以真的要人家心服口服哈，不止道理要讲得住怎么样，还有其他的东西要好好的沟通处理，情绪要让他有地方出去。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哥里派的这群人一直没有从心底服这个决议，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比较远的事情。来看下一个，另外一个比较远的课题，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其实是保罗在行程当中第一次布道旅行之后，他们所完成了一本这个加拉太书。那当中里面有提到，彼得虽然在很久以前已经进到哥尼流家，明白说外邦人信主是一件上帝的心意，但是怎么样，遇到一个困难，就是那一些挑剔的遵守律法的保守主义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眼睛一直在看你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有没有跟外邦人怎么样互动。那么彼得就变成有一个习惯，当没有这些眼线在的时候，他跟外邦人相处得非常自在，跟他们一起吃喝坐在一起，然后当这些眼线在的时候，盯着你看的时候，然后那个彼得他们好像就稍微刻意的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所以保罗很不客气的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指责彼得这种怎么样，好像有一点妥协，好像有一点为了要讨好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基督徒，好，那有一点要怎么样，要闪躲这个尖锐的问题，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到说啊，做传道人也不容易，对不对？有太多不同立场的人，那看着你，那你要看你要跟谁坐在一起哦。所以彼得好像啊，有意无意当中呢，别人没有在看的时候，那些比较保守主义的人没有在看的时候，彼得就可以跟外邦人哈哈嘻嘻的。可是当那些保守主义的人、律法主义的人看着他的时候，他就好像很刻意的就离他们很远，不跟外邦人打交道。所以保罗看不下去，觉得说这样子的话，你好像已经造成了教会内部的一道墙，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什么？是要拆毁什么中间隔断的墙，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然而现在这道墙突然间要筑起来的，因为割礼的问题，筑起这道墙似乎跟救恩的目的背道而驰，那已经让救恩蒙蔽了。简单讲，这边清楚提到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不用受割礼的，无条件。什么叫无条件？不用受其他的条件的限制，只要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而已，对不对？好，那彼得就不，保罗就不客气的指责彼得，好，你这个是怎么样？是演戏，好，那个是不是出于真心接纳外邦人，而是还在那边演戏给人家看。好，这个会议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啊，详细的讨论当中我们来看，看下面。好，那进的原因很简单，进的原因就是保罗巴拿巴宣教完之后，这些课题已经带到安提阿，安提阿已经辩论过一次的，他们就回到了这个当时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也就是当时的整个信仰的核心，在那边做一个清楚的辩论。好，安提阿教在安提阿教辩完，辩没有结论，然后又带到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在那边辩论。好，辩论的核心当然是那一些割礼派的，然后跟着啊彼得啊不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讨论，那彼得也在那边，雅各也在那边，所以初代教会就称这个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探讨。好，我们看下一章。在这个地方割礼派的人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求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如果没有受割礼的话，他们不能够领受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救恩。好，现在就出这个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一下，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如果不能一起坐在主的桌前一起享受这个圣餐的话，那么这个教会还像教会吗？请问一下，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要不要分一下？好，那个白人就说那个皮肤有颜色的不可以在这个圣餐桌前，那我们有没有颜色？我们好像不太黑齁，不过我们还是有点黄齁。那我们可不可以领圣餐？那我们好像介于可以领又不可以领齁，那一半不敢吃进去齁。你会发现到说，怎么在主的桌前，圣餐桌前一同享受主的恩典的这件事情已经出了大问题。息事宁人可以解决问题吗？教会领袖很清楚的，如果是行政相关的东西，你可以妥协，可以讨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这个是信仰教义的问题，你还可以妥协吗？保罗发现到彼得的妥协带来教会的危机，带来信徒的危机，带来初代教会可能产生的不和的现象。保罗坚持这个事情一定要清清楚楚理清楚，外邦人信主才有根有基可以处理。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这个过程，往下面看啊，在这边有好几次的讨论啊，这个清楚的表达这个过程齁。所以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啊，这个是另外一张图当中他们这些初代教会的人在那边一起讨论齁。好，那在这个地方彼得先起来讲，那么彼得讲的部分我们都很熟悉齁，就是他讲了他在这个哥林多家所带出来的这个信息齁。然后彼得讲完之后，巴拿巴保罗讲，然后他们讲完之后，雅各讲，然后就宣告这个会议当中的决议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彼得讲什么，这个在发言当中齁。好，彼得很清楚的陈述上帝拣选的啊，这个彼得齁，那怎么样进到外邦人当中齁，把那个上帝当作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什么粗俗 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彼得很清楚的陈述他自己所领受的，很清楚的，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在上帝面前，在救恩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十一节的地方讲什么，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我们所信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彼得在分享过后，在提醒过后，他就很清楚的提到，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简单讲，这是犹太人在信仰当中领受的，那是不是这个割礼要把它放在外邦人身上呢？那彼得的意见是很清楚的，这样的表达。好，那么彼得讲完之后呢，我们看下面，那么保罗他们也清楚的上面那一张，再上一张，他们就很清楚的表达他们也是需要很清楚的这个过程。所以巴拿巴保罗也把这个他们在外邦所遇到的事情，所行的神迹，不管是那个邪术的，行邪术的，那他们这个人眼睛瞎掉，或者是那个不能走路的站起来，这些在外邦当中所行的神迹，上帝的灵在那边做工，所以外邦人信了耶稣。所以巴拿巴保罗很清楚的表达他们所经验到在外邦上帝的爱一样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好，那么就进到整个大会，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当中，不要用律法来为难外邦人，这是第一件事情。好，那么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原则，什么原则呢？因为当时外邦有混杂其他异教文化，外邦有许多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那偶像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拜偶像的物不要碰。另外就是奸淫，当时有很多复杂的异教风俗，上次我们也提过，可能有些庙里面有庙妓，他们把他这个不好的性行为当作是合理的宗教行为，所以这个奸淫的事情不应当去犯。那再来就是两条有关系的，就是跟生命有关系的，热死的牲畜，简单讲这个就是没有放血的牲畜，那么不应该碰，再来就是这个血不应该碰，所以这是在这个生活或者是信仰的这个范围当中，怎么样给他们一个规范，这些规范跟救恩不是条件式的，是因为有了救恩之后他们要遵循这个信仰的原则。好，所以这几个不是救恩的条件，请我们把它分清楚，这是信仰生活应该避免的事情。但救恩只有很简单的，就是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领受救恩，不需要在其他的多的条件。好，所以呢简单讲，我们在华人宣教过程当中，西方宣教师来到华人的世界，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要穿西装才能够得救呢？好，那如果留长辫子可不可以得救啊？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是文化习俗生活当中的细节，跟得救不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那简单讲，得救的课题就只有跟人信靠耶稣基督有关，其他的就都没有关系的。好，那在这个的氛围之下呢，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所达成的重要的成果，我们来看下面，看下面。好，第一个是很清楚的，这个会议呢就决定的，这个决定之后呢就带给当时向外邦人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样祝福，就是在外邦宣教是当时的教会共同的态度，都认同这个在外邦人当中宣教的重要性，所以就打开了后来保罗第二次巡回布道，第三次一直往外去，所以福音才可以一直扩展到欧洲，到非洲，到亚洲，一直做福音工作。如果这一次的会议有遇到拦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可能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外面的宣教工作就会遇到挑战。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在宣教工作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对外去做福音宣扬的工作。再来 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在犹太人当中有拯救，但是在外邦当中上帝依然有拯救的计划在里面。所以让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上帝的计划是要在普天下让人得着这个福音的救赎。而整个的福音的救赎计划当中，就是靠着什么？信心，就是靠着信心，这个是很清楚的。好，再来我们看下面。那么另外呢，外邦的信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取代犹太人，所以在外邦人的信主当中，他并不需要去取消摩西律法，但是怎么样，在这个整个创世当中，上帝的旨意已经明显的能够彰显出来，上帝的救赎计划。那这个大会之后呢，也就没有任何教会的内部问题可以拦阻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外面宣教的工作。简单讲，这些反对派呢，就不敢再拦阻保罗的宣教工作。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宣教工作最大的困难不是外面的这些的困难，是什么？是教会内部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经验到，也看见的，很多时候教会内部没有办法有共识，才是停止宣教的最大的问题。所有外部的问题通常不是停止宣教最大的威胁，因为外部的问题大家可以同心合意祷告，大家可以面对一切的宣教的困难，对不对？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出于教会内部，如果没有共识的时候，就会造成内部对宣教这件事情看法的不一，以至于必须要停止，必须要停止。所以我们发现到教会的事工发展也是如此，教会的事工对外扩展，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都可以靠信心仰望祷告一同寻求解决的方式，但是如果内部缺乏共识，造成拦阻的力量的时候，恐怕那个事工不停也得停，因为内部有的分歧，有的不同意见。好，所以如果你再往下看，再往下看，他们就做了决议，把这个事情公告给所有外邦的教会，那有发信到安提亚，然后也到外邦，所以他们就把信带到其他外邦信主的地方，那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一个图，在那边公告，你们必须要警戒哪些事情，那你们要守住哪些东西。好，最后我们来看到他们的宣达团到了安提亚，在那边做了很清楚的，因为安提亚就是接触外邦教会最重要的核心，所以整个工作一直到35节地方一个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好，我们来回顾，来思考一下这个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对现在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一个，我们外邦人不用再奉行割礼，所以刚刚我提过了，还好没有做这个决定说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领受耶稣基督，不然现在的教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黑人白人都要再受割礼。那还好我们不是犹太教，我们是基督教，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决议呢，我们可以免去的摩西律法当中的什么繁文缛节，免去了这些，那我们信仰当中就抓住耶稣基督信仰，我们心灵更加自由。另外我们也不是犹太教的一支，我们是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的这个思想，所以我们很多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呢，就有很多的独立空间可以去思考教义的课题，也影响到日后教会的发展。所以这个开会的模式呢，就带给后来大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典范。什么典范？只要遇到信仰的教义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大家好好谈。历史历代很多的会议，到了这个初代教父时期，你看到325年、381年、431年、451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其实很频繁？有没有都一直遇到信仰的问题？什么问题？我简单讲一两样，这个要讲可能以后有机会我们谈谈神学课题再来讲，这个神学院都要上很久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讲很久，我们时间有限。亚流，亚流什么问题？亚流问题很简单，亚流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很盛行，就是呢耶稣是受造的。我刚讲这句话你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耶稣是受造的，耶稣是低于上帝的，他是上帝造的。 诶，这样子是不是影响我们对基督的定位？好，那他是人嘛，所以他是受造的。好，他为了解决什么？他为了解决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他的思想当中呢，就带出基督是受，但受造当中哦，他还是最高等次的受造，比我们人还要高等次，你知道吗？他把基督拉到人之上，但是是上帝之下的受造物。好，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独特的，而把基督拉下来。好，就产生一个问题，那这样子基督的神性在哪边？这个严重不严重？当时的已经被认为是可能是异端，影响基督信仰，你知道吗？诶，现在有没有这个思想？你注意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21世纪有没有这个思想？我问一下，有没有人跟耶和华见证人会交手过？耶和华见证人会有遇到过的请举手。耶和华见证人会，你在机场会遇到人家发单张，谢谢Jehovah Witness， 有没有？好，发英文的，发中文的，他们的思想当中有亚流的思想，有没有？你回去看教义，所以你发现到说，原来这些思想从初代教会就有了，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有人有这个思想，怎么办？他这个亚流的思想一直影响初代教会的信徒啊，一直到300多年还有很多这种想法，怎么办？那就要把教义讨论清楚，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尼西亚大公会议，然后会议之后呢，就有一个信经跑出来，叫什么？尼西亚信经。你回去读，我们改次有机会再看。它里面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100%的什么人，也是100%的神。为什么要讲这么清楚？因为有人挑战耶稣基督的神性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后来的这些大公会议呢，都在面对各样的信仰课题，圣灵怎么解释，对不对？那基督怎么定位？好，那我们的信仰当中教义有没有什么问题？每一次都要去重新讨论思考信仰教义的问题。初代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呢，大公会议呢，就为了后来的教会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就是教义出现问题必须要经过大家好好讨论，然后定出共识，知道什么样教义是符合圣经、符合信仰传统，可以作为大家公认的。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他对日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信仰课题在这个当中做讨论。好，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最后跟大家回来看一个重要的核心课题。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出现，教会内部在信仰上、在教义上、在事工上都会遇到困难，意见不同。但初代教会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典范，就是在主内合一的过程。虽然你有意见不同，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连对教义的看法可能有分歧，对吗？那么请我们回到基督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为核心，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清楚地寻求上帝的带领。然后在那当中，我们看到有可能分裂的教会，因为大家愿意放下，因为寻求这个真理的带领，那一些比较极端的保守的人士呢，因为彼得讲话了，保罗、巴拿巴见证了，雅各是当时的主席，大概大家都公认当时他已经教会领袖当中的主席，或者是议长，或者是主持会议的人，他可以讲话就算数，你知道他讲的话多有分量。所以连雅各也清楚知道，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应该要归服这个上帝所做的工作，不要去刁难那个已经信了上帝的外邦人。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经过讨论、经过思想、经过寻求圣灵的带领，在主里面应当要寻求合一。那一些哥里派的人虽然没有真正的就停息掉了，但是在那边会议当中，他们不敢继续刁难巴拿巴、保罗的宣教工作。雅各才是我们清楚知道宣教的原则是什么，得救救恩的核心是什么？救恩的核心就怎么样？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都 成为一。弟兄姐妹请记得，成为一不是合一而已啊，成为一就是一啊，你知道吗？因为合一是不同，所以要合，对不对？其实成为一比合一还要实际，就是本来就是一的。是谁把一变成二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把这个信仰课题放在心中，继续思想。本来是一，谁把这个一拆成二的？如果把一拆成二，就是在分裂基督的身体。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看见初代教会的榜样，在我们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在所有的外邦当中认真努力的宣扬福音的工作，让我们看见的初代教会有这么好的成果。我们看见巴拿巴、保罗他们所做的工作，在外邦的地方很多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也有破坏的势力，也有许多从恶者的力量要煽动群众，逼迫宣教工作。但我们看见的初代教会非常有智慧的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基督徒共同探讨的一起的智慧，寻求上帝的话语的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大家认真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信仰的课题。我们也感谢你让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非常的有智慧，真的能够出于信仰，能够忠于信仰，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决议，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信仰条件，除了信靠以外，让外邦人不再受任何的为难，但是在信仰生活的规范当中愿意遵守在信仰当中的原则。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在现世代的教会，我们依然面对宣教的课题，我们依然面对许多教义的争论。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内部，我们会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我们不应当成为分裂基督身体的那一位。主啊，帮助我们常常回到这个原则，看见圣灵的带领，看见上帝在教会的心意，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你的教会，兴旺主的福音，让更多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这些人群可以有机会听见基督的福音，归服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愿主你赐福带领我们众教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